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两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七条是不可奸淫，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家庭是神设立的，所以婚姻和家庭都是神圣的。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人的身体也是神圣的。奸淫得罪神，因为奸淫是用错神所创造的身体。结婚以后的奸淫得罪配偶，也得罪神。婚姻以前的奸淫得罪自己的身体，得罪伙伴的身体，也得罪神。即便两个人都共同同意犯奸淫，这还是一个罪，因为是违背神的法律，违背神的道德标准，也有可能会破坏家庭或传染疾病，也有可能会有人怀孕。请我们都要自制、守贞，过圣洁的生活。
报告陛下，从巴利夏索这地方跑来的信差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向您报告。
叫他进来。
我王，我主万岁。报告陛下，我才从巴利夏索赶来，那里出了大祸了，您的一位太子杀了他的众兄弟。
好，一个太子杀了我别的儿子。
是啊，陛下，我离开那里的时候祸事刚发生。
哪一个？我哪个儿子会做这可怕的事？
亚沙龙，那个很帅的，他邀请众兄弟赴他的剪羊毛宴会。
大卫王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宫中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
我的儿子们呐、啊，我的儿子们呐、啊！
这时，王的侄子约拿达进入王宫。
等一下，等一下！我说我王，别以为众太子全被害了，死的只有暗嫩一个人。自从2年前。暗嫩非礼亚沙龙的妹妹他玛那天起，亚沙龙就定义要杀暗嫩了，所以我王别以为太子们全死了，实在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
瞭望哨兵报告，现在发现许多人从山坡路上跑来。
这就对了，众太子正朝这里跑来，正如我所说的。
众太子边跑边哭，加入了王和臣仆们哀伤悲悼的行列。亚沙龙趁此机会就到基述王 他外祖父打买家去了。
你当然可以住在这里，亚沙龙。你怎么这么蠢，竟然杀了自己一个弟兄？你知道这会惹动你父大卫王的怒气。
可是外公，你知道暗嫩非礼又糟蹋了我妹妹他玛，他该当被宰啊。
但那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了，对吧？
我永远不会忘，我永远不会饶恕他，我一直在等个好机会下手。
哎，亚沙龙，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杀人的好理由，但你既是我外孙，我骨肉之亲，我一定会收容你。
亚沙龙在外逃亡了已三年，暗嫩刚死的时候，大卫王天天哀伤，几个月后他渐渐平复，心又切切思念起亚沙龙了。亚沙龙知道杀人者该死，不敢回耶路撒冷的家，除非父王召他回去。
大卫，你怎么不差人叫亚沙龙回来呢？
月牙，按个人的感情，我愿这样做。可是问题是，一国之君应该忘记并饶恕一个杀人犯吗？
月牙不知如何能使大卫回心转意，改变态度。
哎，有了，我差人去提戈雅，把那个聪明而有口才的妇女找来。
月牙元帅，你真的听人说我聪明又有口才吗？
对，我听说你是个好演员，所以我才请你来。
那么你究竟叫我来做什么呀？
你假装正在居丧，身穿孝服，毫不化妆，像为亡夫哀伤很久的样子，然后去见大卫王，照我教你的去说。
那位提戈雅的有口才的妇人去见大卫王，伏地叩拜说：
我主我王啊，求你救救我呀。
有什么事烦扰你？
我是个寡妇，丈夫死了，撇下两个儿子。有一天他二人在田间打架，也没有人劝架，其中一个把另外一个给打死了。如今全家族的人都起来攻击我，要我交出那行凶的儿子好处死他。但是这孩子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我的命根子，他若被处死，我丈夫一家就绝后了。那真是惨呐。
夫人，你回家去，我必为你下命令。再有人麻烦你，带他来我这儿，他就不敢再为难你了。
亲王以耶和华上帝的名起誓。
我指着永生上帝的圣名起誓，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
求我主我王许被你再说一句。
你说吧。
你为什么存心对上帝的子民做了这样一件错事呢？你让你儿子流亡在外，不准他回来。你刚才的话似乎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不是吗？
啊，我再问你一句，你一定要据实回答我。
我主我王请说。
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
对，全是约押教我的。你的仆人约押如此行，是为了要挽回这件事。陛下的智慧真如天使一般。
我主我王大卫，你召我来有什么训示吗？
很好，约押，我就这样做。去把那个青年人押沙龙带回来。
月牙就面伏于地叩拜说：
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了，因王答应了仆人的请求。
但是我告诉你月牙，告诉押沙龙
只可回他自己的家，不可见我的面，不可出现在王室宫廷中。
是，陛下。
爸，爸，我们大白天里着火了。
是的，我儿，我看见了。
你不去想办法，不去救火吗？
火燃烧的面积太大了，没法扑灭的。我现在要去见压沙龙王子，我看见他的仆人放的火。
不错，约亚，是我放的火。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我两次请你，你都不来。现在你终于来了啊！
你找我干什么？
我从金树回来，待在家里已经两年了，还没有见到我父亲一面。如此公开受辱，还不如仍然留在金树好呢。我要见王的面，如果我有罪，让他处死我好了。
你知道，你父亲不会处死你。好吧，我去见你父王，谈谈这件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请问您一个问题好不好？请您不要为了这个问题而感到不好意思，也不要见怪。我的问题是关于性和性生活，请问性是圣洁的吗？还是是肮脏的呢？羞耻的吗？性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想知道有关性的确实看法，要从哪里找呢？好莱坞电影吗？黄色小说吗？要问同学吗？都不是的。身为基督徒的我，知道性是天上的神所创造的，而且因为性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性是好的，是圣洁的。因为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对性的标准看法要由神而来。在以下的三分钟里，请您让我把圣经对性的观念告诉您好不好？肯定家庭和家庭制度是神所建立的，因此家庭制度是好的，是神所祝福的，家庭的每一部分也是神所祝福的，包括性和性生活。性生活是圣洁的，是神为丈夫和妻子所预备的乐趣，目的是传宗接代，但是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丈夫和妻子一个机会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情和关心。性交是两个人最亲密之时，性交不但是两个人体亲密而已，而且是两个人心里最深之处的交往。难怪圣经再三地强调性交应该限于婚姻之内，婚外的性交都是罪孽。不同宗教对性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宗教镇压性生活，告诉他的信徒说最好不要行性生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看法是非常不自然的，而且如果强就这样做，世界的人口会消失了。那么有的宗教对信徒说性生活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生育罢了，那么这种看法也不对。圣经里面的雅各书让我们知道性交的目的之一是给丈夫和妻子两个人表示爱情的机会，又是给他们很好的乐趣。对性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好莱坞和花花公子的看法。 接受这种观念的人说，性是一个乐趣而已，所以我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它。他们又说，最好我不要得性病，我不要生育，但是我对谁感兴趣就可以跟谁睡觉。那么这种人呢，他们天天找妓女或偶尔找妓女，这样的人引诱同人，欺骗同学，他们毁坏别人的生命，他们破坏自己的自尊。这种人很自私，他们过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们不顾虑别人，只想到自己。圣经断言这种人犯了罪，要受审判。好，我们把话说回来吧。圣经告诉我们说，性交是一件又自然又美丽又神圣的事情，是神创造的，是神预备的，是神祝福的事情，是夫妻二人彼此相爱的表示，是夫妻二人彼此表示如何爱对方，让他们互相满足对方的快乐，也是看见对方心里最深处的机会。请您不要被今天世俗的世界所骗，不要认为性生活就是好莱坞电影公司所描述的那样。性是圣洁的，是天上神所设立的，是让您和您的配偶享受的。请您多多的研读圣经，更进一步的明白这个事情。愿神赐福给您，也愿神赐福给您的家庭。我是谢德华。
圣经朗读，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遣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人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 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于是约押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舍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得，又牵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耙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And to
世界越来越小，不同国家的人在许多的机会里面交异国的朋友机会也越来越多。比方说许多美国人现在去到中国教英语，所以呢，中国大学生就有机会在校园里面认识到一些美国老师。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访问的就是其中的一位，柯佳楠柯老师。柯老师您好。
您好。
在这两年时间里面，我相信你有不少的学生，有没有机会跟学生交朋友？
有很多机会跟学生交朋友。中国人比较温暖友好，很好奇外国人的情况，国家的习惯，我有许多的机会找中国朋友们，我也很开心跟他们一起。
我在网上发现中国大学生认为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是他们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时候，是谈恋爱的时候。不知道你在校园里面您自己的学生当中有没有一些学生他们在谈恋爱？
是，大学很多人交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我看到了一般的学生因为男女的关系一些喜乐开心，或者受到了一些痛苦。
柯老师，你是美国人，你看中国学生，你觉得中国女孩子漂亮吗？
当然漂亮。
有没有曾经哪一位中国女孩子很吸引你，你很想要跟她交朋友？
有，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问我这些问题，我也觉得很有意思跟他们谈话。但是如果单独的一个人来到我的宿舍，我会给他一个条件，如果你真的想跟我学英文或是谈话，你需要带一个朋友来。我不接受一个人来到我的宿舍，我们有这个欲望需要小心。我知道一年两年以后要回美国，因为我在中国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国人英文，所以我不会随便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做男女朋友。有一位朋友他请我吃饭几次，那时我很想学中文，所以我跟他去吃饭几次，在我们学校的餐厅。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家庭的情况，我晓得他的欲望可能是什么。之后我给他谈我心里的话，诚实话，我们可能应该不要在一起单独的去玩做一些事。他接受我了我的想法。之后我们继续有朋友关系，有友好的关系。
我在吴江青年网上面看到中国吴江地区每两天就有九对夫妻离婚，其中67%以上离婚的夫妻呢都是80后的很年轻的夫妻。柯老师，将来如果您结婚之后跟妻子相处不愉快，你是不是也会离婚呢？
我特别小心，任何人不可能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会做一些挑战给我自己。最重要的挑战就是我不会否定耶稣，因为我相信他，跟随他，做到他喜悦我做的。他没有离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他。第二重要的，如果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我们后来可能离婚。如果是这样子的，我就不要跟他一起。
不要跟他结婚是吗？
对，我只要跟一个人结婚，如果他爱耶稣基督，比他爱我更尊敬。
现在在中国年轻人当中，67%以上的年轻人认为结婚以前可以有性关系，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样的态度，结婚以前就可以跟女孩子跟女朋友发生性关系？
我要等到结婚以后。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有做很多错误，但是我当基督徒以后，我跟耶稣真正的悔改，研读了他的话，我发现这个在结婚的之前不可以。
柯老师，刚才好几次你谈到你信耶稣，你信神，那么神对于婚姻的看法是怎么样？他教导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婚姻呢？
第一， 婚姻要代表神的爱，耶稣的爱是永远的爱，不是一段时间的爱之后离开我们，随便说什么随便做什么，他不是自私的，他是无私的。第二，婚姻是有荣耀神的目的，有尊重神，敬畏他，让别人看到，让我们婚姻的影响使得他们能够相信神是爱我们，相信神是希望我们能够过得开心，也有意义，也能够一起互相服侍别人。第三，我觉得神希望我们能够养敬畏他的孩子，爱他的孩子。第四，婚姻是给我们喜乐，也是给我们互相了解，理解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给我们挑战，让我们越来越成熟。
柯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很感谢神，也谢谢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柯老师他对于年轻人交朋友的一些看法。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大会和政协会又在北京召开了，人大代表们和政协委员们会请百姓近年来所关心的农民问题、教育和医疗问题等提出建议，并制定国家的未来发展计划。每年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未来五年的规划，小到家庭里的柴米油盐，可以说确实代表了各个阶层人群的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代表的提案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再次把同性婚姻提案上交全国两会，提出要在中国实行同性婚姻合法，使得中国在这方面也要与西方国家接轨。他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更何况有一群同性恋者有这样现实的需求，应该得到尊重。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给同性恋者更多的保护，反对社会歧视，拓宽他们的生活空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敢于从阴影中走出来检查身体，认为这正是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重要一环。在网易这个网站上，网友们的投票中竟然得到了63%的支持率。不过也有不少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他们认为家庭的价值就在于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合适的环境，而同性恋的结合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其实同性恋的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圣经在创世纪19章中就清楚地记载了古时索多玛人凭着他们的心愿任意胡为，女色已经玩腻了，只有漂亮的男子才能使他们满足，不但同性之间淫乱，甚至胆大到非要和男性模样的天使发生性关系，上帝实在不能容忍他们的邪恶和丑行，将硫磺与火从天上喷下来，射向索多玛，顷刻之间全城毁灭。后来在西方，索多玛就成了淫乱罪恶的代名词。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喜欢同性之间的淫乱，以至于这位代表着爱和宽容的神竟不能容忍他们的罪恶？我们知道上帝其实对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和所深爱的人类的婚姻和家庭有着美好的计划， 也是在创世纪中，神在创造了亚当以后，发现他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而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见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是一男一女，并且两人要合为一体，不能分离。对于我们的家庭，神也有美好的安排。圣经以弗所书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多么美好的教导啊！看来只要我们顺服神，就会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很多研究报告，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也显示了，正常的婚姻关系不但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益，也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反之，各种非正常的婚姻关系，包括同性婚姻，不但离婚率远远高于正常婚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子女的身心成长也大受伤害，这些孩子长大后的犯罪率也大大提高。看来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确实应该去粗取精，有所选择。创造万物的神所设立的美好的婚姻关系，并按着他的教导去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还是不提的好。
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五种可憎恶的性行为，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写的，圣经的第三卷书是利未记，利未记十八章，神特别提到了五种性行为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在跟您介绍这五种可憎的性行为之前，我必须说明一下利未记十八章的头五节。第一到第五节不但指明了利未记十八章的重点，也把旧约圣经的精髓，甚至把神跟人沟通的本意向世人显明。那么神在这头五节说了什么呢？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段话有四个重点。重点一，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句简短的话表示了宇宙当中神是存在的。耶和华三个字是神的名字，意思是神是全能的造物主，他是永生神。你们的神这四个字表明神跟人，跟您跟我关系紧密。 从现实意义来看，我们要跟神一起生活，要倚靠神过日子。如果每天的生活中没有神是不好的，不对的，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想一想，为什么我每天生活当中是有神呢，还是没有神？重点二，耶和华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这段话是有个背景的，背景是神刚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正在领他们去迦南地的路上。在此，神告诫以色列人要丢弃他们在埃及耳濡目染的风俗习惯，更不要羡慕效法他们将要居住的迦南地那里人的习俗。那么从生活应用的角度来看这段话，今天神也要我们小心。比方说年轻人到了学校，看到别的同学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时候一定要想一想，神对他们说的话做的事是怎么说的。如果他们所说所做违背了神的教导，千万不要跟着他们去做去说。还有，今天手机上、平板电脑上可以看到许多的电影、电视剧以及世界各地人做的视频，有些十分逗笑，有些撩人眼目，甚至很热门，许多人都争相仿效。这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神真的会喜欢我们去仿效那些视频当中的人物所说所做的吗？我们一定要用神公义圣洁的话语来判断一下，来问一问我们当怎么做。为什么神不要以色列人效法别人呢？追根究底，理由是以色列人没有真理的高度，他们不知道埃及人和迦南人有哪些风俗是神憎恶的，也不晓得他们生活中有什么罪行将来会造成大问题。所以神特别在圣经利未记第十八章以性行为为例，指明了埃及人跟迦南人的罪恶。这也是利未记十八章头五节的第三个重点。耶和华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神赐给人的律例典章是为了人知道善恶，好离恶行善。那么十八章当中就指出了五种神看为憎恶的性行为，下面我就一一跟您介绍。第一类，埃及与迦南地有人在三代之内的近亲血缘骨肉之间发生性行为，这不但造成家人之间的不和，而且生出了一些智障残疾的孩子。第二类，埃及和迦南有人在姻亲关系之间发生乱伦的性关系，造成亲戚之间的矛盾，也导致了家庭生活当中的痛苦。第三类，迦南地有男人为了拥有生殖能力，或者是显明自己有生殖能力，特别去跟庙里的妓女性交，这不但破坏了夫妻关系，带给儿女恶劣的榜样，还染病上身。第四类，迦南地有人在同性之间，就是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之间也发生了性行为，这不但逆反了神造人祝福人有性别特质的本意，也败坏了人的身体，引起传宗接代的问题，并且造成了儿童对人际关系以及道德是非的紊乱思想。第五类，埃及和迦南地有人跟其他动物发生性行为， 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禽兽一般，这不但大大侮辱了造人的神，也用可憎恶的事情败坏了人间的善良圣洁的风俗。最后，重点四，耶和华说，人若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句简短有力的话指明，永生神耶和华把生命真理教导给人，为了人类也跟神一样有永生。所以神说，遵行我的话，人就活着。这是利未记十八章头五节的重点，也是神用心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的目的。神希望你我得永生，跟神一样可以永远活着。听众朋友，但愿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意识到，神把他的话写在圣经里赐给我们是多么大的祝福。愿神祝福您从今天开始用心读圣经，星期天到教会去听讲道，日日遵行神的话，将来您必有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